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漫谈党文化节目。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漫谈党文化节目的形式有所改变，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到今天也要告一段落了。那么今天我们请来了三位嘉宾，这三位嘉宾都是曾经参加过我们节目的嘉宾。坐在我左边这位是恒河先生。
你好。
你好。这位是贺斌先生。
你好。
最后一位呢是张天亮。
你好。
谢谢各位光临。
我们在20多集中呢谈了很多党文化的具体现象。那么谈到这个文化，党文化这个现象，我想起前一段呢看到一个今年的奥斯卡奖的最佳外语片奖，是一部反映东德当时这个社会情况的一部片子，叫《窃听风暴》。它是讲当时的这个警察去全程的安窃听器，去窃听当时的一个这个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家庭的情况。那我感到一个很吃惊的地方，就是说如果这个本子连语言都不变的话，就是把演员换成华人的面孔的话，它完全你看到它就是现在中国的现状，甚至里面那些人物不同背景人物说话的那种口气、用的手法以及当时的那种表情，甚至都是一样的。这让我感到，在同一种这个意识形态造成的文化下，即便是像西方一个文化背景的国家和中国这样一个纯东方背景的结果，它的这个造成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个是很令人吃惊的。
其实由此就可以看到文化的力量了。就一个好的文化呢，可以让这个社会变得和谐向上，那么一个坏的文化呢，对这个社会就是有非常大的危害的。
嗯，
是。其实我们做这个节目也是感到这个党文化对人的方方面面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基本上是很负面的影响。那么呢，我就想问一问各位，因为你们也都参与了这个节目的制作，能不能从您的角度来谈一谈啊，就是你们觉得党文化的这个有什么值得可谈的，为什么要参与这样一个节目？那恒河先生。
因为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那么我从小就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党文化的环境底下，那么身在其中呢自己是不知道的。那到了海外来以后呢，就接触到了各种新的思想、各种新的文化，然后回过头来再看的话呢，才发现其实是我们中国大陆人有一套特别的思维方式，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不是别人跟我们不一样。所以这个呢，刚才就像金然谈到的这个东德的这个《窃听风暴》这部片子，那么其实在中国大陆呢，这个情况比东德要严重得多。比如说在东德的话哈，当这个朋友之间啊、邻居之间揭发这个互相揭发的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暴露出来以后呢，大家都非常愤怒。但在中国大陆呢，如果说有人到这个居委会或者是到共产党那里去汇报了他的邻居或者是汇报了他的朋友，那么现在人们都是认可的，认为这个事情啊是可以接受的了，
习以为常了。
哎，这就是说什么呢？这就是说他们把这个不正常事情变成正常的了。那么中国历史上呢，他讲个义，讲个义的就是你不能随便出卖别人。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党文化呢，在对中国人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就要决定做这个节目。
嗯，那能不能请张天亮先生、贺斌先生你们说说？
共产党它实际上就像一个癌细胞一样，而党文化呢，就像一副有色眼镜，它让这个老百姓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呢，就看不到这个癌细胞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能力带来的危害。
嗯。或者说戴上这副眼镜，你只能看到共产党想让你看到的东西。
对对对对，
过滤。
是，就是说我曾经看这个历史啊，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国家曾经迅速的崛起，像马其顿呢，包括纳粹德国等等，他们军事上很强大，曾经一度军事上跟经济上都很强大，但是呢，因为它没有一个文化的支撑，所以这样的帝国很快就分崩离析了。中国之所以能够这个文化能够绵延5000年，中国这个文明能够绵延5000年，历次的外族入侵仍然能够存活下来，那么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的文化的力量。所以我想一个社会要想发展，一个社会要想强大哈，你光有经济跟军事是不行的，你必须得有一个强大的文化做底座来支撑。
嗯，
作为一个华人希望自己国家富强的时候，我们看到党文化对这个国家造成的危害，所以呢我们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有一个正常的文化。
那你们觉得党文化最大的危害是什么？
我觉得党文化最大的危害就是不管共产党做了多少坏事，你一想到共产党做的事情以后，你第一个反应，当有人指责的时候，有人批评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去为共产党辩护。这样的话呢，等于就是说不仅是默认了，而且是支持了共产党做坏事，这是党文化我觉得最大的危害。
他现在这种支持共产党还不像过去那么简单，他更多的说现在中国人都知道哈，现在谁都可以骂共产党，因为共产确实坏嘛，他因为就是坏透了，大家都吃过他的苦头，就说人们都骂他。 共产党也让你骂。你现在去看大陆的论坛上啊，有很多人骂共产党，多的是，连他自己的高官也在骂，连他自己的官方喉舌也说很多共产党的危机问题，对吧？但是呢，他有一个落脚点，就是说你骂归骂，但是你落脚点一定是拥护共产党的。所以现在海外的好多华人媒体啊，他也是骂共产党啊，骂完以后他最后落脚点一定是共产党喜欢的，就是一定要拥护共产党，离不开共产党。所以这就是一个底线，或者说是一个这个党文化给人造成的一种看有色眼镜嘛，让你看到的东西，就是你虽然看到它不好，但是你就你发现你还得依赖它，还得拥护它。
那我想问一个，就是比如说从一个老百姓的角度哈，在国内现在很多人，像包括我的同学在内，他们都是觉得生活的不错，有工作有房子，甚至有的还有车，他会觉得从我这样一个老百姓的角度，那个党文化对我个人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危害呢？就算我有党文化的思想，对我有什么危害呢？能不能请各位稍微谈一谈？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印尼当年发生海啸的时候，死了多少30万人哈。那个有一个故事，就是讲那个海啸来临的时候啊，那海很多人在沙滩上这个欣赏这个美景嘛。当那个海啸来的时候，是一股海浪这么狂铺天盖地来而来，它看上去像一个很那个美不胜收的那种盛景啊，就很好看。那么这时候有人就说这是海啸来了，人们不相信的。所以说就是这样的，现在中国现在共产党它造了这么一个表面的繁荣现象，但是它的这个表面繁荣它是用中国的能源呐、资源呐、子孙后代这种东西啊给堆积起来的，那么它没有这种可持续的发展性的，所以但是老百姓看不到，就觉得现在这样就很好了。
对，其实你像这个刚才恒河先生谈到，就是说这个中国人把告密作为一个可以接受的现象，就是他把不正常当作正常。实际上中国正统文化中呢，它是讲仁义，孔子是讲仁和义的，是吧？仁的话是说我对谁都好，这个叫仁。那么义的话呢，是说我不能够对谁都好，那么怎么办呢？我只能对一部分人好，就是我的朋友要好，这个是叫做义。如果连这个义都没有的话，那实际上是说我对谁都可以不好。所以大陆就说你越跟我近的话，我甚至可能越要宰你一刀。那这种情况下说你对谁都不好呢，那么只能是人和人之间互相的防备，互相为这个人人为敌。所以你看到大陆现在很大程度上人和人之间不能够互相相信到什么程度呢？你买东西的话你要带验钞机，你不知道你收到的钱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也不知道你买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一个假货。那么在家里边这个防盗门防盗窗装了左一层右一层，一把接一把的锁装上去，实际上它就反映出党文化带来的这种社会下滑，使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都没有安全感。
对，这个没有安全感还有一个，我看到前几天有一个大陆广州出来的一个工程师就谈到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豆腐渣工程，他就说现在居民的房子，包括政府的房子，包括这个大的工程，包括三峡工程，几乎没有不是豆腐渣工程的。也就是说道德下滑它必然会影响到每个人，你说人老百姓不就是衣食住行，现在吃的都是毒的，不敢说，还有文章都这么写，我们还有什么能吃的，现在是还有什么房子能住的。
刚才几位嘉宾呢讲到都是党文化的它的比较重要的危害性，那么我们先退后一步，因为你要讲到一个什么东西危害性，首先先认识这个东西是什么。那么我们一直在讲党文化，在你们看来这个党文化到底是什么，它的形式是什么，它的表现又是什么呢？
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党文化的界定的问题啊。在这个大纪元时报呢出了一个系列社论叫集体党文化，这个里边谈到呢党文化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话呢，就是共产党生造出来的，就原来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现象，它是被共产党造出来的。比如说哈，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依靠党的领导，这个是典型的共产党造出来的这个一种文化现象。包括什么平反的情节呀，这个指望共产党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个情节啊，像我们以前谈到的对共产党是不是要一分为二，要团结一致向前看等等，很多都是共产党生造出来的，这个是一类党文化，是共产党为了维护他统治他造了一些东西。第二种的话呢，并不是共产党自己造的，而是老百姓为了在共产党社会生存而不得不做一种相应的这个心理调整，或者是说心理的变异。比如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并不是共产党教给你的，可是很多人呢他们为了生活嘛，那么他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性质的党文化现象。其实还有一种党文化现象呢，就是说在古代就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呢这种现象只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之内，是共产党把它给所谓的这个发扬光大了，扩展到很多很多的地方。过去人这个很多人，过去这个皇帝也有杀人的，但是他没有像共产党社会这样强迫你跟着他一块去杀人，这个是很少见的。你再比如说这个过去法家的话，他治理国家他是讲诡诈，讲权谋，讲这个宫廷斗争啊，这种权术的，但是呢他也只局限在很小的一个宫廷斗争的范围之内，不像共产党这样把尔虞我诈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诡谋推广到全社会。
哎，说到这个宫廷权谋啊，我倒想起一件事情。我记得中国宫廷权谋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指鹿为马。
嗯
嗯，
人人都知道。但是指鹿为马呢，它仅仅是考验他的大臣对他忠心不忠心。但是在共产党的这个文化下面呢，指鹿为马就扩展到了全社会，所有大陆人都知道有一个叫政治学习的东西。那政治学习是什么呢？政治学习，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错的，但是大家都要表态来支持他。
哎，我刚才听到张天亮先生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党文化的三种类型哈，其中有一类就是说是共产党自己创造出来的。那我就想问一问，反动这个词是不是共产党创造出来？因为我们网上有位观众反馈，他说现在国内很多人都用反动来衡量一个事情，那我就不知道这个词是不是属于这一类。
这个还确实是啊，我在上国内的网站，基本上你看，尤其是论坛，它在最底下都会有一条说，如果你发现了黄色或者反动的言论，请报告给哪哪哪。
对，这反动是什么意思？
就反动这个词啊，你要是让西方人来理解哈，他可能觉得是很大的一个话题，好像这玩意儿从何说起啊？你的基础是什么？你的论据是什么？论点是什么？到底你是针对什么参照物来讲反动啊？在中国人来讲的话，他心照不宣，因为中国人他对反动一点都不抽象，反正就是跟共产党的那宣传当前的宣这个政策不一致的东西就是反动的。而且呢，他比那个还更进一步，因为他长期这么被灌输下来以后嘛，他已经形成一个习惯了，就是说好像反动的东西呢就是不好的，从道德上来讲就是不对的，就这才是它真正的危害所在。
其实任何一种文化，它都会有一种思维的共性。那在反这个党文化这方面呢，我们在前二十几集也谈到了一些思维共性，包括像这个主客异位，我们好像谈了好几次。
对
啊，我想是张天亮先生谈的。
就好比是说呢，假如说我做了一件事情，对不起金然，是金然他有权利说算了算了。但是说作为我这个对不起别人的一方，我没有权利跟金然去说，我说我们算了算了，你不要再记着他了，是吧？对，很多时候，对，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包括我们谈到的这个中国走向一个自由社会是不是要慢慢来的问题啊。作为我们争取自由的一方，我们可以觉得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作为你杀人的一方，你不能说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你要想不杀人的话，你今天就可以放下屠刀。所以很多时候中共他把对自己的要求放到了对方的头上，这个就是我所讲的主客异位的关系。
嗯，
谈到什么是党文化哈，刚才那个恒河先生说了一下，他说党文化最大的危害是不管怎么样你都为共产党辩解。那么我想就是可不可以请恒河先生举个例子，就是哪一样的什么样的这个思维方式啊，就是使你老是为他辩护？
这个很典型的一个呢，就是对同样的事物采用不同的标准，就对着不同的人。比如说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呢，就在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呢，在2001年初的时候，全国掀起了一个就是百万人签名这个反对法轮功的这个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
嗯，
那么这些包括小学生一个班一个班的整班的去签名，这时候呢没有家长也没有社会上的人说这是搞政治。
嗯，
但是呢当法轮功的学员在海外征签的时候，征签要求反迫害的时候呢，哎，人们就会说了，你这是搞政治，所以这是双重标准，这就很典型的为共产党辩护。
嗯，
就是，而且就是你看，就是当共产党镇压法轮功的时候哈，那人家在看到共产党的时候，他在想啊，共产党镇压法轮功，那共产党肯定有他的原因，或者甚至说肯定有他的道理。
嗯，
那如果你要用同样的标准的话，你看法轮功的话，那法轮功反迫害是不是也有道理呢？可是不是这样，当他看到法轮功的时候，他就会想，哎，那共产党为什么镇压你呢？那肯定是你有问题。他就是完全不同的标准在对待迫害的一方跟被迫害的一方。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收到了很多观众的反馈，就观众还是挺关心的。在此呢，我们也向各位观众表示感谢。那么在这些反馈中呢，有一些是提问的，很多问题啊，其实是跟经济有关的。你比如说有一个观众他就提问，他说他在科室跟人聊天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中国的经济不能持续，社会矛盾很多很尖锐。但是他科室的人没有一个同意他，就是说，哎，现在生活很好啦，我们口袋里也有钱啦，我们科室也在发展，所以他就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同事去说。
嗯，
这实际上就是有点好像被冲昏了头脑，因为实际为什么呢？连共产党自己现在都在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的危机就是具有这个不可持续性发展。它的环境啊、能源啊各方面都出现巨大的问题。
就是说，当我们提到共产党，比如说杀了很多人或者做了很多坏事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拿出经济发展来为共产党辩护。这个我想，只要我们换一个社会背景的话，我们就知道这种辩护是根本就不成立的。 比如说美国哈，
嗯，
我们知道这个1990年代，在9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美国的经济高速增长，由于这个互联网等等这个信息产业的这个兴起，在克林顿主政时期，美国的经济连续8年高速增长，而且呢就是失业率急剧下降。但是呢，当克林顿在爆出跟这个白宫实习生莱文斯基的这个丑闻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法官在询问克林顿这个丑闻是否是真实的时候，克林顿如果列出一连串漂亮的经济数据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我们肯定觉得他在转移话题，是吧？他在答非所问，他在东拉西扯。但是呢，可是当我们在指出共产党的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他不提这共产党杀人，我们在讲到是共产党杀人的时候，他就会拿出经济政策来为共产党辩护。
就是有人说，有人举个例子吧，就说中国呀就像一头奶牛，知道吗？然后呢，他共产党啊，就像全世界的人呢、啊、都来挤奶，到中国来挤奶。那么挤奶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是些比如西方资本家，是些拿着海外居留证的这种到国内投资的华人，还是中国的贪官污吏，是以赚了钱就把钱往国外跑的那些人？就这些人呢、啊、他并没有想在中国啊扎根一辈子，他们都是有退有后路的。就让这些人来挤奶的话，他们是不关心这头奶牛的死活的。
其实中共我觉得他自身也是不管这头奶牛的死活的。那在他这种党文化这种思维的影响下，其实很多老百姓他确实也是只看眼前利益，他知道长远利益他也没有办法看。
这是共产党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这个党的统治嘛，所以他并不关心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样子。 OK， 他是两个目标完全是不同的。
谈到观众反馈，我们最近还看到一则，他是认为说现在很多大陆的年轻人都有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共产党你说他怎么不好，可是当初他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时候，他认为是因为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所以他才能够得到这个政权。
对，这个是完全是一种成王败寇的说法，就是当他打仗打胜利的时候，他说他得到了民心。可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历史上出现了无数次野蛮战胜文明，比如说我们很难说当时这个蒙元去占领南宋的时候，灭亡南宋的时候，是因为得到了南宋民众的拥护，或者说我们觉得满清入关的时候是因为得到了汉人的拥护，希特勒占领波兰的时候是因为得到了波兰人民的拥护，这个是完全不成立的。当时共产党的话呢，恰恰是欺骗了老百姓，甚至胁迫了老百姓假装去拥护他，这一点共产党自己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共产党对自己真那么有信心的话，
嗯，
他就完全可以在夺取政权之后举行全民普选，这样不就通过人民的选票去追认了他这个执政合法性吗？当时美国的总统华盛顿就是这样，领导的独立战争取得了美国的独立，然后呢，他立刻举行了全民的普选，通过选票把他再选为总统，本来他就是这个司令。那么这样的话，通过选票追认的合法性，中共的话等于是他明明知道老百姓如果要选举的话不会选他，这个就是他知道老百姓其实并不真正的拥护他。
但是从一些历史资料，你比如说有些纪录片我也曾看到，说当时像那个淮海战那个战役啊，就是和国民党在内战的时候，那有据说是有上百万的民众推着小车去前线给共产党送粮食啊，送弹药啊，那这个不是反映了一种民意吗？
哎，这个我倒是想说一下什么是民意了。我们老家呢就在苏北解放区，那时候叫解放区，就是共产党统治区。那个如果大家看见电影的话，南征北战，说我军大大部队后退，就是我们家那个地方，我们老家那个地方。
嗯，
那个地方也就是号称民众推着小车最后送这个解放军过江的地方。其实呢，那里老百姓并不拥护共产党，但共产党最大一个特征呢，它就是深入你每个村子，然后利用当地这个痞子流氓把当地人民控制住了，谁不听话就枪毙，所以那个地方的人呢就没有办法，只能服从他。这个共产党都很相像，我记得有一个电影叫做《天与地》，是一个越南人写的，是美国骗子。那么他当时就讲了一句话，我当时非常有体会的，就是中国农村也是这样的，他说我们拥护越共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他，而是因为他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没有办法。当时就是把这个之前的这个任务交给了每个村子，那么每个村子呢就有民兵把这些人都要送上去，送上前线去，所以老百姓是没有办法的。
您的意思就是说当时看到这个景象是有枪在后面逼着上去？
对，是有枪在后面的，或者是以枪毙人，或者是用其实在共产党的根据地，所谓根据地的统治区，那个恐怖统治是非常严重的。就有一个我们村子有一个人，有一次国民党的飞机飞过来，他就抬头说了一句话，青天来了，这人还是平农来，当时就枪毙了。
哇，不过我觉得就算是有一些当时的人拥护，那也说明不了什么，因为共产党我觉得从我们看到的，他那时候讲的很多东西都是很好听的，比如什么民主啊这那的，但是他建国以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说的跟他做的完全都是相反的。
而且就是说，
我觉得不能说明太大问题。
在我谈到你现在杀了8000万人，你要不要 承担责任的时候，你说我以前多么得到民众的拥护，那丝毫不能为你杀人再进行辩护嘛。就是这个人杀了人，你再也不能说他以前有多么多么的好，这都已经不重要了。现在
要退一万步说哈，那共产党比当年的国民党不知腐败多少多少倍了，对不对？那你说这个社会是不是共产是不是也就该被推翻了？
哎，我们现在在谈这党文化哈，我刚才我想起天亮就是说这个解体党文化这本书，我自己倒是大致的看了一下，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挺系统的，他就讲了这个党文化怎么形成和它的一些具体表现。但是其中有一点，他就是第一章的时候他就是说这个无神论是党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我有个问题啊，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问我，因为我在跟他说共产党这个推行无神论很厉害嘛，所以你看中国人都是不信神啊什么，他就说，他说那也不是这么回事，他说现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都有很多人不信神，他觉得这不是党文化特有的东西。
世界各国它其实是一个个人，就是在信仰层面的话哈，你也可以考虑无神论也是一种信仰。那么它是一种个人的事情，就是我可以信也可以不信，是一种个人的事情。那么在中国大陆呢，它就变成了由共产党控制的一个政府的行政措施，通过行政手段用暴力来消灭别人的信仰，然后呢用暴力呢来推广它的无神论。
但是很多中国人现在也都允许你相信其他的信仰啊。
允许相信呢，我觉得中共在这个地方呢，他把宗教作为一种幌子和对外交往的一个面子来做的，所以呢他是反对真正的信仰，而呢只能允许他控制的信仰。我们举个例子，这个真正的信仰在中国大陆被迫害，有法轮功，还有什么呢，还有地下教会，只要你不进官方教会你就要受迫害。另外一个呢，就比如说这个佛教，对不对？他现在把佛教的这些地方呢就变成了一个开放的这个收钱的地方，所以你如果来烧香，你来交钱，那是可以的。所以他并不是要你真正的信仰。
他不，据说现在少林寺要烧一柱高香要1000多块钱。
这里边就是说无神论啊，它有一个很派生出的现象哈，因为无神论的话，如果是以信仰层面的话，它会派生出一种哲学出来。这种哲学呢，就是共产党讲，就是毛泽东讲的，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因为没有什么，那怎么办呢？这个我们大家应该怎么办呢？就应该互相斗争，就丛林法则嘛，这个适者生存，优胜劣汰。那么共产党的话，他做很多事情都是为了斗争，比如说他骗你、欺骗你，是为了要让你斗争另外一批人；他这个煽动仇恨，是为了让一批人斗争另外一批人，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嘛。那么这种斗争的话，就带来，由于他的无神论的话，这种斗争起来就是不择手段的。所以你看到，就是说在共产党在这个想要迫害谁的时候的话，他是可以说是造谣。这个使用各种各样的酷刑无所不用其极，这个也是带给我们社会的一个非常大的危害。
就是他无神论，他造成了一个直接后果嘛，就是说不重视生命，不关心生命。
我们讲低级漠视生命。
对啊，你比如说现在你要去讲共产党他迫害，比如法轮功学员活体再去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对吧？他觉得你告诉我这个干什么？他就好像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就杀个人有什么关系？而且呢，好像特别是你法轮功是信神的，对不对？他是无神论。他觉得你是封建迷信，非常落后，非常愚昧的，好像就该死一样，好像就是说把你杀了是应该的，还为社会做贡献呢，把你器官拿来捐给别人，就是他是这种，他这种思想他觉得很自然，他不觉得他有什么犯罪感。
那么如果今天有相当的一些人，就是我们觉得这党的话确实不好，我们也想就是不用这种定义的思维看问题，那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三板斧，就是看看怎么破除这个党文化，有效的破除？
我想就是党文化的表现的现象呢，可能是千差万别，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回到一个基本的是非层面去看问题的话，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比如说搞政治啊，我们就谈到这个事情到底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你从基本的是非去出发，跟这件事情和政治有关或者是无关，这个是根本就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那比如说像我们对共产党要不要一分为二的问题，重要的是第一你杀了人，第二是杀人要偿命的，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我对你根本就无需要进行再一分为二。所以很多共产党表面上这个搞了很多错综复杂的这个逻辑陷阱去欺骗你，但如果你抛开这些东西，你只回到基本是非层面去看问题的时候，我想很多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不过问题现在很多人他不清楚这个基本的是非，他已经模糊了这种基本的是非观。
其实你说完全模糊吧，最基本的东西啊，人们其实还是知道的，就是说他做了一件坏事以后吧，他会用想尽办法去掩盖自己。比如举一个例子来说哈，就说大家把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交给人家，人家说你给告诉我这个干什么，我不看。那么这个其实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呢，是我不知道，我心安理得，你告诉我了，我不能说不知道了，那我就要出来说话，对我就有危险了，所以这是保护自己。 那么潜意识里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嗯。
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办法呢，就是说他党文化什么呢？他是在破除了传统文化的过程当中建立起来的。
嗯。
那我们就回到真正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正的神传文化上去。
还有就是刚才方飞提到的那个《解除党文化》这本书，大家可以看看，里头把什么很多的共产党的这种理论基党文化的形成理论基础和它的这种具体表现形式，包括我们日常当共产党常用那个词什么同志，很多人都没意识到这是个党文化的词，都剖析得非常清楚，非常有趣，大家可以看看。
嗯，
刚才我们这个讲了很多的有关党文化的东西，那其实现在有一种观点就认为说，好，我也知道党文化不好，对民族对社会都不好，我也知道共产党是造成这一切的根源，但是问题是现在这么大的国家，这样的一个就是现在一个现状，如果它突然倒掉了，你解体它了，但是会不会发生那种民不聊生或者说是战乱的情况呢？那你怎么去解决它呢？
这个思想不是一个真正符合历史事实的，这完全是共产党安给我们的。在历史上，只有暴政，人民活不下去了，才引起动乱起义。那么现在呢，是和平的解体共产党。那么这个暴政自己解体以后，人民生活就变好了。那么有什么必要再去制造混乱，再去揭竿而起呢？所以这是不存在的。
共产党的话呢，他最大的问题是无法改良，就是他自己知道欠老百姓的血债太多了。当年八九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如果退一步就退两步，退两步就是全线崩溃，马上就面临一个罪行清算的问题。所以他为什么要最后要开枪呢？他就是一步也不能退。那个时候他就知道他欠的血债已经还不起了。那么后来又增加了六四，增加了迫害法轮功等等许多的罪行，到今天的话他就更还不起了。还不起的话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他只能是压着。你越有不满的话，他就用高压的方法把你压下去，那么不满会积累，那么总有一天的话呢，就可能会出现一个总的爆发。我们现在的话呢，所做的事情就是要赶在这个矛盾爆发之前把共产党解体掉。怎么解体呢？就是和平的，通过退党的方式，通过大家离开他，这个让中国社会呢出现这样一个和平的转型。
嗯，举个例子啊，比如刚才我开头的时候提到说，共产党就像那个癌细胞哈，就像一个瘤子一样，你一个人呢，你长了个瘤子哈，你去做不做手术，你怎么做这个决定，那么就是看你可能对这个手术以之后的效果你可能不是很明确，前就是不是很明朗，但是如果你知道你这个瘤子很快就会要了你的命，或者不久就会要你的命的话，你肯定会，很多人吧，他都会选择会去做手术。
嗯，
现在很多人他就是因为党文化造出了他的，就是个有色眼镜嘛，他看不到共产党这个瘤子对中国社会带来的那种潜在的巨大的危险，所以他就宁愿我什么都不做，现在就等着共产党怎么自然怎么下去。像刚刚张先生说的，他像共产党稳定是靠高压锅这么捂着的，对吧？去年看前年就跟中共自己的透露，每年的群体抗暴事件都有28万多起，对吧？任何一个小事情都会引起数万人的围攻这个市政府，他只不过现在都把这事情给孤立开了而已。所以说，我这么说啊，就说解体党文化。就是说，让通过退党，然后解体共产党，包括解体党文化，它本身也可能不是解决这个，就本身并不能马上就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但是呢，他们扫除了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嗯，
那就是共产党。
对
对
对，
这个就是说，谈到这个解体共产党啊，其实是有两个层面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层面是从组织形式上去解体共产党，就是说把这共产党整个组织化掉。这个呢是一个和平转型的层面，再一个和平转型层面的话是文化层面的这种和平转型。现在东欧的共产党组织早就不存在了，但是呢文化它是有传承的，现在东欧出现一个去共产党化，经过十几年发现呢很多党文化现象仍然存在在东欧，这样老百姓等于生活在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一个共产党社会。所以呢这个解体党文化的问题的话呢，是可以从文化的层面恢复到正统文化，重建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这样的一种和谐。所以我想这个是文化层面的一种和平转型的意义。
嗯，那么下面的这个正统文化，也就是说我们传统的这个文化，可能是我们下一个题目了。啊，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我们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
再见。
再见。
再见。